主，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我们真的愿意每个人都在这个时候，我们来思想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为我们所摆上的，你更为我们每个人，你复活，你给我们带来永生的盼望。主要我们真的是为此献上感谢感恩，我们也求你的灵今天与我们同在，在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你就把你的话亲自来给我们解开，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你借着所罗门所记载的传道书让我们思想人生的意义。求主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进入到最后一章了，传道书最后一章，所以我觉得时间过得对，是释放，时间过得真快啊。那我已经连续问了两周了，这个让大家去回去去想，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得到一些答案。那大家觉得传道书是所罗门写给年轻人的呢，还是所罗门写给年长的？写给年轻
人。
嗯，为什么？
这十二章第一节呀，那个我看了，我觉得他应该是写给年轻人。
他应该是写给
年轻的时候，你要认识。神主就是那个神，就是你的怎么样？你要一切都要认识神。
可是，那你觉得年轻人看传道书能看得懂吗？年轻人看传道书能看得懂吗？不要说年轻人，我们一看传道书，你最给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一说传道书，你读到什么？就读到了虚空，对不对？其他的呢，很容易抓不住传道书里面真正的重点。中国人有一句话，老不看什么？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有血气，要打斗，不能看水浒，因为水浒里面都是造反的，对吗？使蛮力的。三国里边呢，都是用智慧的。哦，那可能台湾跟我们俩不一样。
少不看三国，老不看西厢，因为
那原因呢？
文戏太多，所以就变成少年老成。
啊。
他不是不要看《红楼梦》吗？那个才够
西厢的就是老人，觉得乖乖的不要
听。好，那跟我们大陆讲的不太一样。我们是应着那个书的里边的内容，所以建议少年人不要去看水浒，因为会学里边的打斗。老年人呢，不要太对太精明去算计啊，像三国里边的这个计谋啊。传道书里边你说是讲给少年人的，哎，那你如果跟箴言比，箴言里边经常所罗门用一个词，他说我儿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儿啊你怎么样怎么样，你觉得如果他用那种语气，他是给少年人的还是老年人？给少年人的，对不对？他说我儿啊，所以很明显他在给很年轻的人讲。传道书里边只出现过一次我儿啊，而且到现在你们应该还没有看到，因为是在我们今天要查的里边，到最后的时候他才说我儿啊怎么样怎么样。所以那你觉得还觉得他是写给年轻人的吗？
应该是可以说写给每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他注重在那个
年轻人。好，那我是觉得啊，传道书呢应该是写给每一个人，因为神把他的话放在圣经里边，应该是对每个人来说话。当然我们每个人在看传道书的时候，我们的得着会不一样，对吗？年长的人比较容易理解传道书里边所带出来的内容，能够感受到所罗门所有的那种感叹，因为所罗门他经历的我们可能多多少少也有经历。所以其实为什么传道书应该左牧师讲比较好， 因为他的经历比我丰富太多。
您说
太多。我觉得您的经历比我丰富，其实讲传道书会讲得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大家可以明白，清楚明白。那我的这个阅历没有那么多，所以讲出来的呢可能就是从稍微年轻一点的角度去看，所以这个角度呢就可能跟所罗门他的那个角度就有点点不太一样。年长的人虽然容易明白传道书里面的道理，他所带来的智慧，可是年长的有一个缺陷，就是这是葛老师说的，可能会从时间上来讲，你能够这个弥补你所犯错误的机会就相对比较少。年轻人呢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所罗门要讲虚空的虚空，为什么要讲智慧跟愚昧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要讲这些好像看起来跟年轻人不能够 connect 的这些东西。但
那个中国有句话说少年不是愁滋味，那这个很适合他们整天就虚空。
但是说实话，少年人看传道书非常非常的难，很很难理解里边的那些内涵，那些深意在里边。所以年长者容易明白，但是时间不在我们的手里了。年轻人呢看不太懂，但是如果年轻人有从神那边来的启示和智慧，他如果能够看懂传道书，年轻人会受益终生，同意吗？所以如果有机会让年轻人读一读传道书也是好的事情，希望神能够给他们带来这种智慧，让他们能够明白人生的意义啊。所以传道书我们觉得应该是写给每一个人的，那每一个人你的理解可能不一样，可能在你身上的应用也会有点点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是接着十一章的后半段讲的。记不记得十一章的后半段在讲说光阴是美好的，对不对？少年人呀，你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接下来十二章这前八节是接着上面去讲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脱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中文第一节这边说：“你趁着年幼”，跟那个原文的意境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原文上来第一个字就是 “remember”， 而且是一个命令式的，说你要纪念。他强很多的英文翻的也是 remember， 所以那个翻译的就更把那个语气，所罗门所要带出来的那个感叹和那种劝告就带得很明显啊。所以上来就讲你要纪念，而且是命令式，那你纪念什么呢？他在继续的来对比年轻跟年老的区别，他说你要趁着你年幼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对不对？ 你在这个时候呢，你要纪念造你的主。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一件事，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日子其实是一天一天怎么样衰败的啊，我们的肉体会一天天老去的，这个不是我们可以逆转的一件事情啊，无法避免的。可是基督徒虽然肉体上我们一天一天的衰败，可是我们在心灵上我们是得胜的啊。对这个整个这种生命的过程诠释最好的就是保罗，对不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边第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他那边讲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怎么样，这一天心思一天。那保罗就说他能够做到这种情况，这种一内天心思一天，一天心思一天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这至战至轻的苦楚是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是看到了什么？将来，对不对？保罗不是只看今生，如果我们人只看今生的话，你就不会有像保罗所说的那天心思一天心思一天的那种力量，就不会有。因为我们就往往就是会陷在现今。我儿子喜欢玩一个这个游戏，就是这边如果你们家里有男生的话，他们都喜欢玩一个叫 Minecraft 啊。这个 Minecraft 这个游戏呢，其实是一个其实不是很复杂的一个游戏，就好像搭积木一样。可是微软公司可以花几十亿美金去买这么一个小公司，那就是因为很多的孩子就沉迷在这里边。因为他那里边，我一看我儿子，他就在玩，他就说那里边就是他就是我的世界，叫 My World。 那他会去造他自己的世界，可以造任何他想象的一个世界，所以他就沉迷在他所造的那个世界里边。所以你一跟他讲，他每次这个游戏刚起来的时候，他就要去 load My World， 所以他就要把他的世界放进去，他就开始在里面玩。那我会跟他讲，我说哎，你等一等，你那个世界是一个虚幻的，你能不能回到现实来？哎，这个你现在十几岁，你是玩这个，我说你将来还有更多其他的很好的东西。可是你觉得他能听得懂吗？他听不懂，他不知道将来怎么样，所以他就沉迷在我的世界里边。其实基督徒我们也要小心，我们是不是沉迷在我的世界里边，是不是沉迷在现在的世界里边，而忘记了将来那永远的盼望和荣耀。其实基督徒真的不应该只陷在那里边，对不对？如果基督徒只明白今生而没有将来的盼望，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可怜的啊。老约翰也提醒我们，他说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他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里边了。姐妹会现在也在查约翰一书，对不对？其实老约翰的劝告，我看这个我就想起我儿子，他说不要爱世界，我想我儿子天天就是我的世界。所以其实这个圣经里边很多的话，真的是如果我们去思索的话，是应该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启示。我也希望我们不光是想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更清楚明白神的话，其实我们自己也应该更多的思想啊，清楚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也求神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啊，能够更多的爱他，能够让他做我们的主啊，让他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里边做我们的主啊，让他来掌权。第二节到第六节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也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啊。那我在这里边取一种我认为跟上下文比较这个连贯的一种解释啊。我认为这一段呢是在讲人年老不断衰退的那个景况和过程啊。 所以我们看第二节，他说你不要等到什么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会不会让你联想到创世纪神在创造的时候，对不对？而且有光有黑暗。所以可是在这边呢，他讲到什么，他说你不要等到那些变为黑暗，那些当这些光都变成黑暗的时候，如果你是把这个景况跟我们的人的一生联想起来的话，你就会觉得当人的一生变黑暗的时候，就是我们怎么样慢慢老去的时候，就是从光听起来很 sad， 但是这个是那个是他讲的这个过程，确实是我们面对的一个事实。那雨后云彩返回，中国人讲雨后什么天晴嘛，对不对？而且雨后天晴你心情会怎么样，很好很舒畅的。可是所罗门说雨后云彩返回，乌云压顶的时候，天气是亮的还是黑的？黑暗。所以所罗门在这边在描述一个景况，就是光明变成黑暗的景况，会让你有一种压力，会让你有紧迫感。其实他这个就是在讲人的一生啊，慢慢慢慢慢慢到最后会从光明变成黑暗啊，就是有很多东西你就觉得好像老去的这种感觉啊。那当然有人说这是代表人的视力不好，那是另外一种解释。因为有一种比较也 popular 的解释，就是用这一段在解释人的一些老去的一些，比如说人的器官，比如后边讲到就是推磨的这个稀少，就是讲这个牙齿对吗，牙齿少了，所以你这好像磨的推磨的少了，有那种解释哈。但我不采用那种解释，我采用这种比较解释成为整个这一段在讲人年老的过程。因为这一段跟我们十一章的后半段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那边讲年少，这边讲年老啊。好，那第三节看守房屋的发颤什么意思？咱们不要想现在啊，现在我想咱们在座的应该没有人家里有看守房屋的，对不对？你想过去，你如果去一个大户人家敲门，谁来应门呢？通常是看守房屋的，通常是门房，是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呢是在讲男仆人，在讲仆人，对不对？是一个，而且他开始发颤了。过去他如果年轻的时候，你一敲门，他就马上来应门。这个呢，还颤颤巍巍的出来给你把门打开。仆人已经老了，
没办法。
哎，这仆再请年轻的，对。但是这边是在讲，好，那但是这边主要是在讲仆人老了。那有力的屈伸呢？哎，对，左师母说腰都弯了，驼背了。这一家里边最有力量的是谁？老人。最有力量是男主人，对吗？一家之主。那特别是在过去农业社会里边，男主人是最有力量的。可是所罗门说有力的屈身了，所以男主人也老了，推磨的稀少，就只稀。过去这个年代推磨的通常是什么？通常是佣人，而且推磨的女人在那边推磨，所以女佣人、女仆人怎么样也老了。再最后一个呢，从窗户往外看都昏暗。这个并不是说这个天气昏暗，而是说眼睛不行了， 看不清楚。这上次我们讲到白内障，对不对？就是你年纪老迈的时候，你的眼睛会看不清楚的。一家里边谁会在那个窗户往外看，等着啊男主人或者儿子回来收工回来？通常是女主人，对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第三节是不是描写了一家人慢慢老去的这种景况。四个人，男仆人、男主人、女仆人、女主人都老了。所以所罗门，我觉得所罗门真的好会写，对不对？所罗门描写的让你觉得好像你在看一出戏，他把你带进人生这个戏里边去，跟着他一起去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描写的，哎，真的就是那种景况，人老了，对吗？那第四节，街门关闭，推磨的声响微小，什么意思？过去一家人做生意的时候，你的那个店铺的门其实就是朝街的，对不对？如果你那个街门都关闭了，说明什么？这家人已经这个做生意的这个时间都越来越少了，街门都关闭了，里边推磨的声也小了，说明这家也在老去啊。雀鸟一叫人就起来，请问在座的今天早上几点起床？如果大家起得太早的话，就像这边讲的，鸟一叫人就起来。而且大家都有体会，对不对？特别现在是春天，春天那个小鸟开始这个下崽的时候，小鸟叫得特别早，这鸟妈妈开始去找吃的，它就一直在叫。春天小鸟都叫得早，人就起来，说明我们的年纪也老了，会早起了啊。只有我女儿他们这个喜欢睡懒觉，我现在都不要睡懒觉了，对不对？那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代表什么？原来很会唱的，不是一辈子都可以唱下去的。你唱到最后，你会觉得你的气力就不够了。那我不是这个唱歌的，但是我们等一下问问我们的诗班，他们对不对？你最后你的气都上不来了，所以也讲人老了。好，第五节，人怕高处，这个不是在讲恐高症，因为到年纪越来越老的时候，就会慢慢慢慢爬高，啊，所以他也是在讲，年老的时候，你的这个对各种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样，你会怕高。路上为什么有惊慌？想一想，进到所罗门的那个世界里边，路上有惊慌。在过去，你在大街上走的时候，哈。你如果是年轻的，有一匹马过来，你很快你就可以躲开。但是如果你年老的时候，你会不会，你听到马蹄声的时候，你躲的那个动作都会慢，你心里慌不慌？他就在讲路上有惊慌，人怕高处，都是在讲你老了，你反应跟过去不一样，对吗？杏树开花什么意思？杏树什么时候开花？春天。杏树的花什么颜色？啊？白色。粉色。我在中国的时候，我问他们，因为他们是在农村嘛，他们说是白色，白色，所以代表我们呢。怎么样？头发已经白了，在描写我们的状况，头发开始发白了，啊，蚱蜢成为重担， 蚱蜢怎么会成为重担？没有力气。在座的谁在农村挑过水，去井里边挑蛋？没有啊。有挑担子，哎呦，李弟兄也挑过。挑担的时候怎么挑？啊？你怎么挑？用
挑担子是要颤步子挑，他那个动作吧，那两个桶吧，要上下，就是说一走那个步呢，要颤，
要颠着点，是不是？你要
大概要甩起来要颤，
你要平衡他那个，对不对？哎，你那个有时候手还扶着一前一后，对吗？
对。
哎，那个是有技巧的。那个掌握那平衡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你挑着水走着走着，一只蚱蜢嘣跳到要么前面要么后边，你就都不 balance 了。蚱蜢都能成为你的重担，挑水你跳一只蚱蜢上去你都摆不平的时候，代表你的怎么样？老了，蚱蜢都成为重担。人所愿的要废掉是什么？人所愿的，年轻人都愿什么？愿意吃嘛，愿意喝啊，愿意玩啊，对不对？所罗门说，你所愿的都要废掉，吃不动，玩也玩不动，喝也喝不下去了。你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哇，年纪有一定岁数了。因为我现在跟这些年轻人一起去吃饭，我跟慧琪他们吃饭，我跟你讲，哇，实在是这个完全跟他们没法比。我那已经都撑了，他们还好像刚刚开始吃一样，真的吃不动了。你所以就是所罗门这边讲的，你所愿的会废掉，所以代表我们的景况啊，人的身体的状况已经开始老去。那他说后边是什么？因为人归永远的家，永远的家在哪？在天上啊。那啊，感谢主，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永远家在天上啊。那他说吊丧的在街上往来，讲到人去世的情况。这几天成龙大哥发出了感叹，有没有人看？没有。因为他的这个武术的这个指导团队里的一个他的好朋友过世。对，那成龙也刚刚60出头嘛，61、62岁，对不对？那他的朋友也就是50、60岁的样子啊。那他就发出感叹，成龙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人生竟然到了要告别的时候。你去想想他这句话，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人生已经到了开始告别的时候。人通常不会去想这件事，对吗？但是这是一个你不能避免的一件事。我记得我们刚来湾区的时候，我们公司里面办的这些 party 都是婚礼的啊，庆祝婚礼，要结婚的 baby shower， 要生孩子的，对吗？我们现在开始有丧礼了。你不要看我这年纪，我们这年纪开始有丧礼了。我记得我讲过，我们去年就光我们那一个楼，我们那楼才3层，我们那一个楼里边就有2个40几岁的工程师过世，一个脑溢血，一个心脏病，40几岁。其实不是说要到70、80岁才会老去的。40几岁也可以的。所以我说成龙发出这个感叹，其实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去经历跟我们同年龄的人过世的时候，你会思想，你会去想为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的就变成了，不参加婚礼，参加丧礼，也没有，哎，现在还也庆祝那个小 baby 出来 baby shower， 竟然是我的有同事已经，已经抱孙子了，不是在庆祝我们这一代生孩子，是庆祝我们的孩子生孩子。人会慢慢慢慢老去，啊，这是所罗门在这边所描述的。第六节呢，描述的是什么？我们看去好像是在讲，不光光是老去，而且好像是死亡。为什么银链折断？为什么银链折断会让我们想到死亡？如果大家看古装戏的话，你通常这个皇太后升天的时候，一般导演都给一个镜头是什么呀？特别是那慈禧皇太后，记不记得她升天的时候，不是照她那个人那样，而是照在地上，手往下一搭，那个链子哗哗哗掉一地，记得吗？那个是我忘记是什么，那个有一个电影，对不对？其实就在讲银链折断，你的那些东西分开了，讲到你那个人生的，对，金冠破裂，对不对？你拿着东西走着走着掉下去破裂，跟后边那两个都是一样。你看，在全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都好像是讲在人年老的时候去打水，这种突然过世，那你这些瓶子罐子这些都掉在那边破烂，代表了人最终的一个死亡的景况。所以这第二节到第六节，你会看到它描写的很生动，但是让你看到心里边有的时候有一点点的那个悲伤，有一点点压力。那所罗门第七节就讲到，嘿，其实呢不要那么悲伤，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让我们就想到创世纪的时候，第二章第七节怎么讲？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对不对？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亚当，对不对？那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他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啊，让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其实就在指到创世纪那边所讲的，其实我们人是从土里边被神造。第八节就给这一段做了一个总结。你看这一节的时候，让你会想起哪一节？会不会想起第一章？对不对？第一章第二节说什么？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样吗？跟这一节一样一样的。所以所罗门在这边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他又给带回去了。他说：“我所观察的，我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虚空。”他又回到起点。我上次问大家一个问题：虚空，如果你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虚空，你怎么去形容它？我们上次讲说虚空就好像小孩吹的肥皂泡一样，对不对？很绚丽，你可以吹得很大，但最后一戳就是什么都没有。你觉得你还可以用什么去形容这种虚空？美国这个 July 4th 一定会有什么烟花。其实如果我们只是在日光之下的话，就像所罗门讲的，日光之下就是虚空，就像我们看到的烟花一样， 烟花漂不漂亮，绚丽多彩，可是它就是在最绚丽的时候一下就不见了，对吗？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如果我们不认识造我们的主，如果我们认识他以后又离开他，那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人的一生就会陷在这个虚空的境况里面。所以所罗门在这里边，他不只只提醒我们日光之下是一个虚空，而他更是要提醒我们，你要快快纪念造你的主。他就带我们跟神一定有一个连接，而不是让我们只看到日光之下的虚空。好，所以这一段很明显是在劝告年轻人要认识造我们的主，而且要在年轻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中国人都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年轻的时候要抓紧，对不对？岳飞在他的《满江红》里边，他有一段话，他说莫等闲，什么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不要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浪费我们的时间，到最后年老的时候空悲切。这个是所罗门他要讲的，要早早纪念造我们的主。那如果你去看第九节到十四节，很明显这就是所罗门的结论，整卷书的结论。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必都审问。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就是所罗门对全书做的一个总结。所罗门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啊，他在这边提出了他最后的忠告啊。这一段他用的人称跟前面都不太一样，前一段他在观察人生的时候，他都说我看怎么样，我见，对不对？我又见，都是从他我的角度。这个他做这种最终的劝告的时候，他用的是第三人称，他说传道者说啊，是传道者，特别突出了他这种啊智慧的身份，他所带来的这个权柄。他说传道者说是一个劝告啊。那新译本对这第九节翻的就可能更比较贴切一点。他说传道者不但有智慧啊，还将知识教训众人等等等等。所以他是自己有智慧，而且他把他的智慧知识跟我们来分享。所以传道者总是用他的苦口婆心把神的话来劝那些不愿意听的人。其实神很多的话我们人往往听不进去的，对不对？牧师在这边也苦口婆心教导了很多，特别是这总是经常问说上次主日的题目是什么，基本上问了都是白问，对不对？所以其实很多的教训教导我们真的应该多花时间去思想。这个牧者其实所领受的都是从神来的领受，主日的这些信息都是神的话，是神对我们一生的一个期盼。所以我们应当真的这个听到的时候不要只坐在那边从这边进这边出啊，真的要思想。因为就像所罗门他所做的，你看他不仅仅自己有智慧，他教训众人， 那他又什么默想，他会去思想，他不是只是听只是看就而已，他会去想，他会去把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思想以后 internalize， 他把它放真的跟他的自己连在一起啊。但是中国人有一个习惯，中国人的读书就是死读书，对不对？就是读那些知识，而忘记了其实跟自己的生命怎么去连接，怎么去配合。所以中国人读的东西进去都是消化不良的，都是进去以后怎么进怎么出的啊。所罗门讲，我们要默想，要花你的心思去默想，而且他不光默想，他还考察。考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从你自己人生的生活去看待这些你所听到的，你所领受的。也就是说，你要怎么去应用，怎么 apply 到你的生活当中啊？所以你要默想，要考察。那所罗门他就说了，他说了很多的箴言，对不对？那接下来第十节，他说他是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什么是可喜悦的言语？是叫我们自己满足，叫我们自己听着顺心的言语吗？保罗在罗马书里边说，我们要去追求那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旨意是神所喜悦的，神可以喜悦的，不是我们自己喜悦的。好，十一节他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刺棍是什么呢？以色列人的那个刺棍是他们在赶牛的时候他们用的那个东西，那个棍子，它上面是有刺的，是去督促啊，让这个牛说不是只是轻轻的拍一下而已，是给他有点真正的刺激的啊，是真的是给他给他一种冲击的。所以其实智慧的人的言语应该对我们来讲应该是真的对我们的心有冲击的，而不是说一种平淡无奇的一些言语，而是应该在我们的心里有那种 pounding 啊，让你觉得哦，你听了以后你真的觉得好像在 touch 你的心，让你觉得真的是你要去反省的啊。所以会中之士的言语像钉稳的钉子啊，这个是也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些言语呢好像真的是能够像钉子钉的那么稳固的一样，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这个连接啊，所以是稳定，是钉稳的钉子。而且他说这些的来源是什么？他说智慧的言语，这些来源是什么？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这个牧者他在这边在讲谁？我想所罗门在这边指的牧者应该是这位大牧者，应该是在指神。在约翰福音里边，主耶稣说，他说我是好牧人，对吗？他说他来是要为羊舍命，而且他说十章十四节他也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什么认识我。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应该是一个双向的。我们有的时候往往陷在一个说神拣选我们啊，我们得救了，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了。但是哎，属神的儿女没有一个这个儿女是不跟父亲有来往交通的，没有说我只是名义上我是你的儿子，对不对？拍拍手就走了。你跟这个父亲是有互动的，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才是真正神的儿女，是双向的，是我们也不但他认识我们，我们也要认识他啊，他这样他才可以成为你的牧人嘛。 对，没有一个说这个牧者去赶着一群羊，这个羊跑到另外一边去了，完了他还说你是我的牧人，对不对？但是你都根本都不跟着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所罗门这边所带来的这些那个话，他的意思说，其实你所有的这些人所来的智慧，都是从这位大牧者来的，是他赐的啊。十二节，这是唯一的一次啊。这个传道书里边说，我儿啊，在啊箴言里边，他说我儿啊用了22次，这边他只用这一次，他做这个劝告。他说除了上面我讲的这些，还有一层，你要什么呀？要受劝诫。受劝诫是什么意思？要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啊，当然特别是弯曲的基督徒的这个知识的水准都很高，但是这个知识水准高的有一个缺点，就是啊受教的心就不够，因为觉得自己那圣经读一读就很好了嘛，对不对？自己就能读懂了，但是其实啊还很不够啊。所罗门劝要受劝诫啊。那后面这个是什么？后面这半段什么意思？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著书多啊，你可以写很多很多，但你写不完，对不对？那读书多身体疲倦呢？不是，就是这现在的年轻人，他看到这个，他们就很阿闷，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读书真的很疲倦，他们读书真的很辛苦啊，对吗？
越读越傻，
越读越傻。但是你读了书，你就真的明白吗？哎，这个年轻人读了很多书，哎，他们真的明白吗？其实读那么多书真的有必要吗？我就不知道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啊、当然读这个读书很好，但是特别是弯曲这个，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风气，就是这个补习班这个，而且我发现这个去补习班的年纪越来越小。这个我记得我们这至少在大陆，我们那个年代是没有这个，但是这个在现在我看到弯曲的孩子们。生活太辛苦了，我们很多大陆现在出来的说，哎呀，大陆那边孩子太辛苦，说要到这边孩子能够轻松快乐一些，结果到这边发现孩子也不轻松，哎，
不能来加州就可以。
其实加州这边很多的这个对中国的影响，其实其他州还好。但是在这边我们就让我们去想，哎，其实人生的意义真的只在多读书吗？其实你读了书你并不一定明白，如果没有一个受教的心，他前面讲你要受劝诫，你如果不受劝诫，没有受教的心，你后边你读再多你也不明白。好，其实也让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也要思想我们自己，对不对？你其实我们在读很多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读明白？我们很多时候不一定读得明白的。所以，如果你连神的话都读不明白，那你行出来的能不能是合神心意呢？其实，往往有的时候也未必。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基督徒到底应该怎么样的活啊，才能够真正的。和神的心意啊，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就我记得这个《自然》杂志里面做过一个这个一个研究，那当然这个研究我不明白它的原理是什么，但是他说这个非洲的这个动物，狮子和羚羊这两种动物，它每天早上一起来，它就有它自己的本性。狮子早晨一起来，他的脑子里边想的就是奔跑的羚羊。这个羚羊一起来就是想怎么躲避狮子。 那我就在想，我们这是他的本性，他每天早上起来就是那个本性就出来。可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微信，先打开看看，对不对？哎，真的，哎，我们想到的是什么？今天我的工作，我孩子的学习，我们那个变成我们的本性了。但是那个不应该是基督徒的本性的，对吗？基督徒的本性应该是跟神有连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十三节、十四节，他就做了他的最重点的这个一个陈述，说你这些事都听见了，就是他上面这已经十二章讲了这么多的事情。他说总义就是什么？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而且是什么？它是有原因的。原因是什么？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你应当尽的本分啊。我们有的时候一讲传道书就说，哎，传道书就是虚空嘛，就是讲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其实不是的，传道书特别强调敬畏神。传道书里边讲过七次敬畏神，他在第，我那个应该有写吧，对不对？那些经文我都列在那边，大家可以回去看。他不是只在这边做结论的时候才说敬畏神，所罗门他在他体会人生，他在观察的时候，他就在讲你要敬畏神。他提醒我们，我们当尽的本分是什么？让我们要谨守他的诫命，啊，遵行他的话，走在神的路上，顺服神的带领，这是他让我们要思想的。就像在约翰福音啊十四章二十一节，说什么？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主耶稣其实是要向我们显现的，他是要带领我们，他爱我们的。可是前提是什么？我的命令你要遵守的，他颁了命令的，对不对？我们有没有遵守？往往没有遵守。可是所罗门在那个时候就提醒了，说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也让我们可以看到，神其实从创造我们开始就有他的心意在我们身上，他就是让我们要谨守他的话，敬畏他，遵行他的话，跟着他走人生的道路。那当然后面他第十四节讲说，哎，其实我让你这样做是因为什么？最终神要有审判，而且不论是善是恶，往往有的时候人忘了神其实最终有一个审判，对吗？我在那边特别提到，大家如果有时间，你可以回去去看一下《启示录》的这个七个教会，啊，这七个教会里边，其实大概只有两个是得神夸奖的，那另外的五个是问题多多，各种各样的问题，起初的爱心掉了，对不对？撒旦可以在教会里边有作为的。你听了以后，哦，怎么教会里边有撒旦的座位，对不对？而且教会里边有耶洗别的教训，那是以色列最坏的王后，他的教训进到教会了，对不对？那还有呢，不冷不热的，所以各种各样的问题，在那个启示录是主后90几年的差不多那个时候，对不对？那没有多长时间呢，各种问题就都出来了。其实让我们要思考，哎，基督徒，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活着？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建造永生神的家。那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在教会，那我们怎么能够参与到建造教会里面？我们人的一生是不是只有我们世上的这些工作生活和这些事情？其实不是的，我们怎么在教会里边 参与，不是说我们按年纪划分，其实无论你什么年纪，在教会里边都可以有服侍的，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只有我们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把这个教会的根基建在耶稣基督上边，我们的建立就是稳固的，对不对？就是建立在磐石之上。所以整个传道书就让我们可以看到，我把这个其实我的第六页我又印了一遍，因为我总是说大家带第六页，可是我不知道大家这第六页是不是已经都找不到了，所以我就又印了26页，大家可以留着，你可以去看整个传道书的结构，你就可以看到其实传道书的结构非常非常的清晰。他一开始先介绍自己的思想啊，他就第二节就讲虚空的虚空，因为那是他是讲这是日光之下的事情，是虚空的虚空。那接下来这个就分成两大段，一段是他自己的观察，他就以他王的身份去观察，他去到世间这个最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去观察。到第六章的后半段，他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劝告，让大家去思想，哎，其实你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要从日光之下转到什么日光之上，让我们能够跟神有真正的连接，让我们真正能够敬畏神，让我们能够活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这是所罗门整个传道书他所要带来的真正的这个思想，不是只是虚空，而是要让我们敬畏神。好，那我们传道书就交通到这里啊，我们要一起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让所罗门把这样智慧的言语记在圣经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些智慧都是从你而来，愿意主你真的是赐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在灵里边顺服你的带领，能够清楚明白你在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主要也真的是看到我们每个人的不足，特别是我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准备也非常的仓促任何讲的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真的是求主你原谅。主要真的是愿意你的灵继续带领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道路当中，能够满足你的心意。也求主你保守我们接下来崇拜的时间。主，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求主你真的是带领我们每个人的心让你的名能够被高举，让你得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和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